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征战中的旌旗，你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蒙了你的恩惠，因为你是应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那位神。所以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杂念、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杂念都卸在你的脚前，求你来挪去，让我们此一刻经历你话语给我们的力量和提醒。也求主你来眷顾我们教会，不但是在线上，还是现场，还是不能在我们当中的，在远方的一些弟兄姐妹，你来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因为你曾应许你是会来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的神。所以求主你就来为我们担当，也为来我们来代替，使得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刚强。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使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发生呢在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后，当时呢，耶稣呢就跟着他的门徒呢进到这里说是神的殿，就是所谓的圣殿，就是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们所重建的希律王所重建的这个圣殿啊，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圣殿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已经被毁了，所以这个就是后来重建的一个圣殿。那他就见到很多圣殿里面有很多人在做买卖，所以买卖什么东西呢？主要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兑换银钱哈，就是换钱哈，就像你现在去了旅游啊，你到一个国家，你到一个那个他的飞机场，你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走到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地方换哈，因为那里方便，当然汇率可能不大好，所以你可能到外面去，到这些外面的银行里面就是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因为你用的货币跟当地的货币不一样啊，所以呢你就因为这些从不同的地方来朝拜的这些犹太人然后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想换当地用的钱，所以呢就有些人帮他们兑换银钱，但这个兑换银钱也是有点利率的哈，就是他这个买卖这个兑换银钱你都知道了哈，就是他会赚你一点利息当然这是主要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些有买卖那种，这里说鸽子其实也包括牛羊牲畜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鸽子呀，这些牛羊牲畜呢是用来做献祭用的，那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呢，目的就是要什么呢？就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献祭呢就需要有祭物，但是呢从远道而来带着活的祭物很不方便，对不对？哇，你就是远方跋涉而来吃饭喝水，然后居住都有点困难，你还带着这种牛羊鸽子在路上的时候还要喂它把它养活，来到这里呢可能就夭折了所以就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来到哪呢？就买现货就是买现货去来献祭所以这就是那些为什么有人卖这些牛羊鸽子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这个做买卖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那里也就是说圣殿呢它有分犹太人可以用的地方，有男人用的地方，女人用的地方，然后外邦人可以去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地方本来是外邦人敬拜的地方，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它就变成买卖的地方那其实呢在之前呢这些买卖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据说呢是在橄榄山的。大家如果有看去过以色列或者看过地图，你就知道橄榄山在这个圣殿的东边所以在山上居高临下你可以看到圣殿，然后你要到圣殿呢你要下一个比较陡峭的，下到这个峡谷，然后峡谷再往上走呢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 所以呢，当时呢，敬拜的地方呢，买卖的地方呢，是在橄榄山，所以你在那边兑换银钱啊，在那里买了这牲畜呢，再往圣殿走去哈。本来这就是那个安排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呢，那个时候也有四个市场哈，就是你到了不同的点，你就在这个橄榄山上有四个可以买兑换银钱买卖的地方。就是，但是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却产生了变化。这个市场呢，就从橄榄山呢就迁移啊，挪啊挪啊，慢慢的就挪到这个外院人，外邦人的院子里面去，把一个本来让人来朝拜的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了。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可能兑换银钱的人也有不同的利率哈，这个店铺 A 店铺 B 店铺 C 我给你的这个汇价比较好，汇率比较好一点，大家你争我斗的，就是抢来抢去。我记得当年我们去到以色列呢，我们去到每一家店铺呢都是要讲价钱的。然后呢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呢同胞呢就非常感觉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很习惯讲价，对不对？我记得当时去到上海襄阳市场，还有没有襄阳市场，去那边讲，这一砍就砍50%，然后砍到对方脸黑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大概成功了哈。然后我们去到以色列也是啊，一砍砍价砍50%，然后对方脸黑了哈。我还记得呢，我们当时有几位姐妹要去买珠宝，然后谈来谈去谈不拢，然后我们就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会砍价，一砍了之后，对方他们是有人在那边卖，然后后面有几个老的呢，就是在那边给脸色的哈。就是暗示能不能卖的哈，就是他前面有人对着你，后面有几个很像黑帮那种样子哈，感觉就有几个老的在那边坐着，脸色很阴沉的那种。然后在讲的时候呢，他就会回头望一望对方的眼色是怎样。然后我们也知道，原来真正话事权就是后面那几个老的。然后呢，我们就讲，但我们知道我们也不一定要买啊，你讲的不妥你就走了，然后我们就走了。走的时候，对方那个老的突然间很凶的大声听，然后他肯卖了。所以败在我们中国人的手下，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在那里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买卖就是这个样子。那很奇怪的就是耶稣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推倒了，圣经形容他就推倒兑换银钱的这些人的桌子，然后又把那些卖鸽子的人的这些凳子给推倒了，也就是说翻箱倒柜了，把它全部摧毁，不许人家拿着器具从圣殿里面经过，就是这种做买卖的东西，个秤啊这种啊，不让他们用，然后赶出他们这些，从店里把他们赶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是挺混乱的，可能很多人很惊讶，哎呀，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哈？就是这个很像不符合他的那种本性哈，因为耶稣很温柔的嘛，对不对？但他为什么那么凶呢？所以大家可能你看着我看着你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圣经里面我们有读的那一段话。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弟兄姐妹，一般来说呢，我们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是什么呢？你可能也听过了，也看过了，然后有不同的查经啊，或者牧者啊，有解释过。一般呢，我们的解释呢，就是说，哎，圣殿应该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让万民来做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不愿意人们呢，就是本末倒置的，就是把这些应该是用来祷告的地方呢，变成了一个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这样来应用经文的，就是教会应该用来做什么？属神的事情的，不能用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能吃喝啊、玩乐啊、做买卖这种事情。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教会呢，就是有时候呢就会有些的这种应用上怎样使用教会的这些的矛盾，这些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有位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我想问，知道你们的教会呢有出租给这个 Montessori 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开学校， 他说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呢，就想问你们出租多少钱呢、啊、然后呢就是怎样怎样用什么理由来说服大家可以出租这个教会啊。我说我们就是一开始这个教堂，我2003年买这个教堂，2004年开始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个 Montessori 在楼下了，已经 在做生意了，那我们就一直租给他用到现在哈。也就是在我们这里2004年呢开始上学的那些小孩子呢，现在已经是20几岁的人了，在社区里面。所以你看这里年轻的20几岁的都一般都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上过课，所以这个学校不是我们的，是出租给他们来用的，但我们服务社区啊。我就讲了这些，我说这好处呀，因为这个对我们的教会来说挺好的，就是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很少人投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轻人呢、啊都成这个是他们的母校来的，你要知道他们不会投诉母校的，所以这是我们聪明的地方，你要知道让他们用，对不对？然后他说那我为什么打给你，他说因为我们的教会有一群人说，一教会呢那么大教会，他们教会很大的，留着白天就是礼拜天礼拜六然后礼拜五那些晚上用，白天没用很浪费，有人就提倡要就是把这个教会租给这些学校用，但有人反对啊。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他说那是祷告的殿啊，不能做其他的用途，所以他们用了这段经文来到做支持，说除了之外不能做其他的、哦、我说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看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哈。那这段经文还有人怎样用来解释呢？有人就引申了，这个有点灵异解经的，就是说就是他说那圣殿呢这里说神清理圣殿嘛，那我们呢人呢就是神的身体哈，就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殿呢就应该怎样把做买卖的那种东西要赶走，就是说不能有这种污秽的东西啊、不能有损害身体的东西发生。所以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说你不要抽烟啦、啊，你不要酗酒啦、啊，你不要糟蹋身体了，有时候会用这段经文来 做支持的。那弟兄姐妹，当然有时候用这些经文来这样来解释是有它的道理的，也不可在某些情况底下，对不对？但今天呢，我想在这上面呢再加一些给你们看耶稣讲这些话的背景呢，给大家多一些的理解。当我们去应用跟解释跟应用的时候呢，会比较全面一点。所以我希望呢，透过今天大家对这段经文的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再明白他底下的意义呢，我们就更能够知道耶稣给我们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在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也推倒那些卖鸽子的人的这些凳子之后呢，他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之后呢，他说的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贼窝了。但留意前面这一句，经上记着说，这个经上记着说，这个经指什么经？旧约圣经。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是引用了旧约圣经来去证明他这个做法是合理的，然后也讲出了他是怎么去解释那段经文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经文出自哪里，然后这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哈。那然后我们发现呢，它出自旧约哪里呢？原来它不只是在一处有出现过，其实在两卷书里面出现过。然后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呢，我们再来看看哈。首先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56章，另外一处呢是在耶利米书的第7章，这个祷告的殿。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56章的那一段，以赛亚书56章的那一段，我们看一下。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第6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的约的人。 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聘他们。那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神遭拒谁来圣殿敬拜他？除了以色列人还有谁？外邦人。所以神的这个呼召里面从来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在外的，反而呢是要把外邦人都带进来的。以色列本来就应该来的，那以色列不来呢，那个真的是 这是太不应该了。然后外邦人呢其实是被邀请来的，所以这个万民祷告的殿是跟外邦人有关的。这个万民指的不只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的人，万国万族，包括外邦人。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强调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责任啊，神要以色列人善待那些敬畏神的人，因为神喜悦这些人来朝拜他。而以色列人的责任呢，就是要配合神的这个心意，让这些人可以来到圣殿向神敬拜。所以神的殿呢，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的原来意思，就是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有责任要让这些愿意来寻求神的人可以透过他们来找到神，以致神的殿真的可以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是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含义。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呢，这里就没有很可能是比较间接的一个联系吧，但是也是讲到这个神的殿。这个神的殿呢，神是有他的心意是怎么使用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三节哈，然后我们会看到再往后看，看到第六节。在第七章第三节呢，先知耶利米呢对以色列人呢是发出个警告的。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是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犹大国的时候。然后耶利米呢当时作为王国之前的那个先知，一直到亡国之后呢，他一直在那里为神讲预言。耶利米呢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的。我最近呢在读经的时候呢，就是看着就是在读耶利米书的。耶利米这个先知呢其实挺惨的，哇，他好几次呢已经知道自己死定了。他甚至跟那个西底家王说，你别把我放在哪里哪里，他们会把我杀死的。就是耶利米呢，然后还写了一本耶利米哀歌，就是我们称他为哭泣的先知。为什么呢？他为神来去传递这个对以色列民的这些的审判。审判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他就说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改正的话呢，你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的，会被掳的。但他们要改正什么行为呢？他们行为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四到六节给我们看见的。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留意讲了三次哈。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后面还有很多，那我们就来看。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欺压寄居的，就是外邦人，孤儿寡妇，无助的，无辜人的血他们流了，随从别神，对不对？他们就是做这些其他的这些的作为，他们流无辜人的血，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就是做这些东西，把自己放在网罗当中。他们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做了这些之后，还若无其事的来到圣殿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可以当他这些是耶和华殿是一种赞叹赞美，还以为是可以的。所以这里出现三不断出现的耶和华的殿， 他想讲什么呢？耶利米就想表达，他们行了这些不正的行为之后没有悔改，却认为只要来到敬拜神的地方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耶利米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因为到了十到十一节呢，他是这样说的，来到这称为 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为什么这个殿在神的眼中说他们把这个看成贼窝了呢？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却仍然不以为然，继续的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所以耶稣引用万民祷告的殿，又说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从这两处来的圣经放在一起，其实是警告犹太人，你们如果不悔改，改变你们的方向，你们就跟以前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警告过他们你们的老祖宗那样，他们因为恶行，结果呢导致巴比伦来把他们给掳去了。今天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如果这样继续往下走的话呢，你们的圣殿也会被毁。但我们知道后来圣殿真的也怎样，耶稣是来了之后升天之后又被毁了。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耶利米书七章十二节所十五节，他们会怎样被遗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所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你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所以神对透过耶利米对以色列有些这些的警告，耶稣在这里进殿推翻这些买卖的人，在引用这些经文，其实就要告诉他们，这个殿是外邦人，我预备好给他们用，你们挪掉了之后，你们就是像当年的那些人，你们流无辜人的血，你们不照顾这些外邦人，然后还以为没事，你们继续下去呢，审判就要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呢，认为把这些做买，所以令耶稣会把这些人赶出圣殿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行为不检点，仍然可以若无其事，然后来到圣殿做生意。当年的犹太人把外邦人能够敬拜神的地方给剥削了，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是原来是圣殿里面外邦人的院子，如今成为了做买卖的地方，导致远道而来要寻求神的这些外邦人没有了寻求神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令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要把地方拿回来，让那些有心寻求他的人可以来寻求他。如果我们从这个理解出发点来看，那今天的经文的意识我们大概懂，那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给大家一些思考方向，四个点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呢，我们如果从这样来看呢，我们看见神很爱以色列人，但也很爱谁？外邦人。也就是说神很关心， 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知道神关心犹太人，也关心外邦人，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神爱你也爱我，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即使你还不认识他，他已经爱你，甚至你还不认识他，他已经爱你。圣经不是说吗？我还尚未成形，神已经知道了我们。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拣选我们。所以你回想你的人生，很多时候其实你发现神对你的爱，从你还没出现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其实耶稣不只是嘴上说爱我们，他用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用具体的行动，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是用具体的行动来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圣经说什么？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透过耶稣的付出呢，耶稣向我们表达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怀和爱心。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神爱世人，对不对？世人是什么呢？就不是一两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大人、小孩、女的、男的、好的、坏的、有钱的、穷困的、健全的、有缺陷的、美丽的、比较不美丽的，不论怎样的人，他都爱。他从来不计较我们的外表，也不计较我们的才能，他都愿意以死来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会想，世界上的爱其实也有很多很伟大的故事的，对不对？好，你回想你的遭遇，你看看很多历史的故事，你都会看见有很多很伟大的爱在我们当中出现，友情啦、爱情啦、亲情啊都有。但我要告诉你，没有一样爱可以比得上耶稣对我们的爱。那我就用个例子哈，我讲个友情的故事给你们听。在春秋时代呢，有个很感人的故事哈，就是说有两个好朋友。好，你知道友情难得啊，真正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不知道哈。我们当时在神学院里面，他就问我们，你能不能找出你一生人当中最好的三个朋友。你知道很多人都想不出来的，你有没有三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你可以交心的，你讲了所有问题给他，他都不会出卖你的那一种。如果你有，你很幸运。我告诉你，我们当时这一群神学一被问呢，一时想不起来，你有很多，你发现没有啊。但春秋时代呢，就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呢，可以彼此为对方付出一切的，一个叫左伯桃，一个叫羊角哀。那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两个都很有才华。那有一次呢，他们就决定要投奔一个王啊，然后呢就走在树林里面，突然间来一场暴风雪哈，没有意料到的。然后发现他们身上带的衣裳不够，粮食也不够，就是如果是两个人一起上路呢，两个人都会冻死也会饿死哈。但如果呢把衣服呢给另外一个人，给粮食给另外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就两个可以选一个。在这个时候，这两个朋友都想成全对方，然后呢彼此在那里挣扎。然后呢后来是这个左伯桃就说服了羊角哀。你要左伯桃是怎么说服羊角哀的呢？左伯桃是跟羊角哀说，你的才干比我高，你的前途比较好，好，你成功的机会比较大，就是你将来被赏识的机会比较好，我应该成全你。所以他就把衣服给羊角哀，也把这个食物给这个羊角哀。然后呢羊角哀就上路了，然后呢左伯桃呢就冻死在这个树林里面。但这种故事我们现在听回来，有没有第二种结局的可能性呢？我们会想很多，但当时发生就是如此。左伯桃为了羊角哀，他牺牲自己来到成就羊角哀。 你说这个爱伟不伟大？挺伟大的。但我要跟你说，这种爱远远比不上耶稣对我们的爱。因为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是弱者来成全强者， 但耶稣是强者来成全弱者，他是不需要的，但是他来为我们成就。你要耶稣的才智、身份、能力，每一方面都比我们高，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是我们在做罪人最不配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而死。你说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这样的爱呢？所以的神的爱不是以我们的外表，他说哎呀你很漂亮，我为你死，不是，我不理你的外表怎样，我为你死。他不是以我们的才智，哎呀他说你的 IQ 比较高一点哈，我是为你的， IQ 比较低那个不是为他的，不是，你 IQ 高低无所谓，我看不见。他也不是以我们的为人来衡量的啊， 你人比较好，他人比较不好，我看到你人好的份上我为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他在看到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神的爱也不是论代价的，他不衡量我成全他会怎样， 我不成全他会怎样，他就是成全我们。最可贵的这个神的爱是给你给我给全部人的，他没有偏心。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是爱你的。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人赶离开圣殿呢？买卖的，因为他要外邦人来找他，他爱所有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有机会。那为什么他爱所有人呢？因为他很在意他跟每一个人的关系。他不但关心犹太人，他关心以色列人，他关心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他的关系，他也关心外邦人跟他的关系是怎样。耶稣为什么在意这种来做在这个做买卖的地方整顿呢？因为这是外邦人寻求神来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的地方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是很在意你跟他的关系的，他也很在意你没有寻求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建议就是，当你再忙的时候都不要忽略了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最没有动力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你可能说我已经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但是你可以学摩西那样，你知道摩西有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想祷告祷告不出来，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摩西开口想祷告他祷告不出来，结果作者摩西自己怎么写，点点点点点讲不出，但是他还到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或许是你最不想去找神的时候，但是我告诉你神其实知道你的情况，他也很希望你能够到他的面前去向他倾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自己去面对我们的难处，因为神是乐意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难处的。最近大家有留意我们的国语说恩堂的微信群，你也会看到 我们 Carrie 神学院有 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的儿子17岁突然间 晕了，后来进到医院里面去发现里面长了一个血瘤，后来医生呢就把他的脑给开了，然后就夹住那个血瘤，然后呢就是保住了那条命。我记得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姐妹是很无助的，然后呢她就发了个消息给我说，牧师 你能不能为我们的儿子祷告，也请你们的教会的人为我们祷告。我不认识你们教会的人，但我需要他们一起来为我们祷告，因为他感觉孤单啊，他需要有人支持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了，很多人为他祷告，也很，然后他进去医院也不知道医生会收多少钱，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奉献给他们。然后现在回头看，你知道医生怎么说吗？医生说你的儿子能够活下来啊，是一件奇迹。因为医生当时诊断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后来实话告诉他了，之前没说， 后来他儿子转危为安之后才告诉他，其实我们当时以为你儿子死定的，因为能够进去再出来的人不多。那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但是姐妹说那不是奇迹，那是什么？神迹。因为我是相信神的人，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祷告，神会不医他？神要医他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神要我们一起去祷告去参与。为什么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共同的去经历跟神建立关系，对不对？所以美丽的地方就是大家一起经过他的难处，但是经过难处之后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美善、神的能力，所以他现在转危为安，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普通病房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就像耶稣很在意当年他跟犹太人和他的关系，也很在意当年外邦人跟他的关系，今天神也很关心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神爱我们？因为他很在意我们跟他关系如何，他要我们跟他重建关系。那所以跟他重建关系之后呢，他也很在意一样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些跟他重建关系的人呢，我们的生命是否圣洁的？你知道圣经说凡是相信了耶稣的人，彼得前书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本来是 中国人，我们这个群体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叫基督徒，然后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是有君王在上的一群做祭司的人，是圣洁的一个国度。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国度指的就是民族。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是有一个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民族，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日常生活为人也很自然的会流露出这种新的民族应该有的生命气息。那所以这种分别出来的生命呢，跟世界的旧有的生命是矛盾的。所以神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些人要把圣殿给清除掉呢？因为他 很爱每一个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他面前，然后跟他建立关系。为什么建立关系呢？因为建立关系之后，他希望我们这些人跟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时候跟旧有的生命会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坚守心的，保持自己跟世俗的潮流分别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追随的是神的标准，而不是这世界的标准。那但是这种分别出来的生命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经常想把我们吸引回去，使得我们不能够分别出来。但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当年这个圣殿啊，这个卖东西的地方，兑换银钱的地方，本来是在橄榄山，但后来呢，面面迁移到这个圣殿外邦人院里面去。我想象呢，大概可能有这个过程。你们卖过东西吗？摆过摊位吗？你摆过摊位，你就知道 location 是很重要的地点。我记得我们当第一次摆摊子在做这个 Heads of Day， 我们是摆个福音摊位。那个福音摊位呢，你要吸引人来到你那里呢，是要出点点子的，你要有个招牌啦，然后你要怎样怎样啦，然后你发现如果有好几家教会在你旁边呢，你要去吸引他，你要怎样？你要笑容比较和蔼可亲，对不对？然后你最好是排在第一家，对不对？然后要有些玩具啊，玩游戏吸引人，所以我们也是吸引人来，对不对？传福音固然如此，做生意也是这样，你一定要抢在别人的面前。所以我估计当年啊，这四个点啊，可能各有优势哈。所以这个是在橄榄山这四个兑换银钱的地方，可能大家要出个点子，所以可能就开始挪动了。哎呀，我这个第一个兑换银钱的点啊，这个可能吸引不到人来，可能就是你到商场那边每次就是 走到某一个地方就没有人的地方，所以你要想个这样的点子，他就叫诺伊亚要搬到好一点的地方，所以就搬啊搬啊搬啊，结果就搬到哪里去？ 越搬越靠近最好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最靠近敬拜的地方，最靠近这个圣殿的地方。所以大家就渐渐的挪移挪移，你抢我夺的，就把最好的位置就在那里给抢过去了。人就是这样妥协的，人就是这样变的，因为世界在变啊，世界在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本来想我们以为我们是轻的，别人是浊的，结果浊的人就以为我们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要把我们变成混浊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们中国古代呢有个故事叫狂泉。狂泉指的是某国有一股泉水，这股泉水叫狂泉，就是疯狂的狂，就是喝了 这股泉水的人呢都会变成癫狂的。所以呢国内的人都，这个整个国家的人都喝了这个泉水，所以没有一个不发狂的。只有国王呢，因为他住在王宫里面，他有另一股泉水啊，他喝这个水他没有癫狂，那整个国家的人都癫狂了，他没有癫狂。然后呢他就下了很多的命令要他们怎样，但是癫狂的人看见国王的命令啊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他们就认为国君的不疯狂才是疯狂。于是呢他们最后呢就合伙把这个国王给抓了起来，要治疗他的癫狂病。因为疯的人以为不疯的人是疯的，所以他就要又扎针啊，又针灸啊，又火艾啊，又火烧啊什么的。结果那国王受不了，就说你们不用这样折磨我了，然后你们就带我去喝你们那股泉水就好了。因为他也知道，所以他就喝了那口狂泉，然后把自己也弄疯狂了。然后 全国所有的人大大小小个个都癫狂成一个样子，然后他很过着很幸福快乐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其实他想讲什么呢？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这样，有病的人把没病的人当成有病的人，因为他们都有病，觉得有病是正常的。今天人把很多的假东西当成是真的，当我们是坚持真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们是癫狂的人。就发现这个故事是魏汉六朝的时候故事，用在今天还是超越时空的，可以应用下去。所以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今天神爱我们，神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跟别人不一样呢？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你知道有人这样形容信主的人，一首打油诗，他说到礼拜堂像只羊，回到家里像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真是像只羊，回家挂在衣架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也许真的很像只羊，但是我们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工作的地方，在人群当中，我们究竟是像只羊还是像只狼呢？我想我们心中有数。重点是今天开始我们能不能表里一致，左看右看，都是一只真正的羊，即使要把羊皮扒下来挂起来，我们里面穿的还是一件羊皮，而不是一件狼皮。所以弟兄姐妹，神关心世上的每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在意跟世上每个人建立爱的关系。然后建立，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爱关系？因为他希望能够成为分别为圣、归他为圣的人。然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能够让人跟他认识的人，因为神关心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你要在耶稣做买卖，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心意。他希望那些特地来寻求神的外邦人不会被剥削了他们找到神的机会的。所以当犹太人为了赚钱而把外邦人可以敬拜神的地方给夺去了，耶稣是很愤怒的。所以我们看耶稣本来是很温柔的，但耶稣在 那一刻他非常愤怒。所以你可以看出他心里面的那种的 内心的那种希望看见的事情，就不希望看见那些要来找他的人，他要寻找的那些人呢，被人影响而跌倒。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弟兄姐妹，神是希望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而不是成为绊倒人的人。神希望我们的生命呢，是让人能够成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让我们成为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那种人。所以神愤怒的。所以因为耶稣关心人跟他的关系，他关心人与人的关系，他期待的是犹太人可以成为外邦人认识神的桥梁，但是犹太人不但没有成为这个桥梁，反而成为拦阻，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神关心我们跟教会以外的人关系是怎样的，究竟我们身边的人会不会因为我们而认识耶稣呢？还是因为我们而说，被人家说，哎呀，如果那个人都信耶稣的话，我就不相信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话？经常有。如果我们的生命表现跟不信主的没有两样，别人就没有可能会被吸引成为信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被人问，哎呀，你是基督徒吗？然后你敢不敢说你是基督还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你说了基督徒，他说嗯，他是正面的回应还是负面的回应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哈，最近年纪老了，然后有时候讲了之后忘掉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老牧师呢讲到有时候也觉得他很啰嗦。那如果你听过，你就当哎牧师老了。我记得呢，当年呢，念神学念了一年之后，我们九五年去念的，然后96年就回来实习，在温哥华实习，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波尔比松恩堂哈，当时就是在这里不远，现在搬走了。那一次回来实习呢，那个教会呢就办了一个去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参观三个不同的宗教，就是我记得第一个是印度庙，那个印度庙就是很多很多偶像的一个印度庙，用牛奶来敬拜的那种，哇，把牛奶倒在那个像上面，我还记得印度庙。然后锡克教就是 Marine Drive 那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Marine Drive 跟 Victoria。 好，我们去第二间。第三间呢，就是在 Richmond 的一个清真寺，好，然后找了我跟师母做导游，然后租了两辆大旅游巴士，然后教会很多人报名，所以我们两个做导游要带他们去旅游。我从来没做过导游，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做导游。然后那天呢，就是硬着头皮上了，神学生嘛，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呢，很多老人家行动不方便的，大家都没看过嘛，想去参观，然后就带着他们走。其实那天呢压力挺大，因为从来没试过做导游，然后带着那么多人，两辆大巴士在温哥华走来走去，又堵车，你知道吗？然后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去到参观的时候呢，又要跟那些庙里的人打招呼，然后就是要打交道这种。然后我记得早上解决了那个印度庙之后呢，中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怎么解决那几十个人吃饭的问题？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不如去个麦当劳，我们就去了 Marine Drive Victoria， 靠近那个锡克教那边那个麦当劳。然后我们那个两辆巴士一停在那里，把麦当劳的吓坏了，哇，突然间冒出一大堆旅客。然后呢大家进去，然后去买吃的哈，买吃的，然后又发现很多老人家他们英语不行，所以我就要一个一个帮他们买，你知道吗？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你要吃什么，然后慢慢点啊，就是然后安顿完之后呢，我才有机会坐下来，坐在那里吃我自己的，然后我都还没吃，然后坐在我旁边有四个老外，西人，两男两女，不知道是不是夫妇。然后他嘿，跟我叫我，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打招呼啊，我说好啊，你问啊。然后呢，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我说哦 ，I am。How do you know？ 我说我是，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他怎么回答？You look like one， 你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现在后来回想，我那天心情特别好，就是一直笑，满脸笑容，也不觉得累，就是能够服务他们吃东西，然后因为老人家嘛，你不能对他们生气的，就对他们很好啊，然后服务，然后整个过程，然后就坐下来，然后才吃东西，然后呢，然后可能就是那天的表现挺好的，他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被人认出来了。不可惜的是，从那一次到现在之后，从来没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现在好像比不上以前的样子。那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就是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可能是对他正面的影响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那耶稣为什么那么在意要把那些赶走呢？那些买卖的，因为他们成为拦阻了，他们成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的阻拦了，他不想见到这个事情发生，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我以前看一本书看到的。就话说有一天的傍晚，有一位女士呢，她就开车去郊区去探访一位朋友。当她车子开到一条很偏僻的路上的时候呢，车子突然间爆胎了，她停下了车来，不知道如何是好哈。荒野啊，无人啊，四处无人，在无计可施之余呢，为了要吸引人的注意呢，她只好把车头盖打开，然后呢就坐在车子里面等候有其他的车子经过呢，看看能不能招招手啊，找人帮忙哈。不久之后呢，来了一辆，看样子是一辆名贵的房车哈，然后这辆车经过他，司机看了他一眼，然后呢就绝尘而去。然后在这个灯光底下呢，然后这位妇人呢就看到这辆名贵的房车的后面贴了一张张贴，很大的一个字，他说 Smile, God loves you, 微笑吧，神爱你的。但是他没有停下来，然后那位太太很纳闷，是不是刚才我没微笑，所以他不帮我呢？不久之后又来了一辆跑车，跑车经过他身边，看了他，那个司机看了他一眼，踩油就走了。然后就在他离开他的时候，这个妇人在那里站着，没人帮他嘛。然后他一看，哦，他的车后面又贴了一张很大的一张张贴，他说：“如果你爱耶稣，请按喇叭。”哎呀，他立刻按喇叭，别让他走。随着越按呢，嘴巴怎样，走得更快了。砰，走掉了。不久之后，有一位下班的工人开车经过那里，他的车上没有任何的张贴，但是他一看到有车子出事了，他立刻就停下来。啊，你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轮胎爆了啊，那我来帮你，把他的车弄起来，轮胎卸下来，轮胎放上去，然后忙得满头大汗的。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心里很感激，跟他千多谢万多谢的，还要把一些钱给他做酬劳。但他摇摇说啊，一直摇手说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给我，别客气别客气，他说我帮你是应该的，因为患者如果是我的妻太太出事了，我也希望有人会停下来帮助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然后呢司机上车，然后跟这位太太挥挥手，然后就走了。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这位妇人会不会因为前面那两辆车张贴贴得很漂亮，微笑神爱你，如果你爱耶稣请按喇叭，因为那两张张贴而去教会吗？我觉得可能不但不去，反而很拒绝。弟兄姐妹，那两位自称是属神的人，他们的行为却肯比那个最后那一个没有任何张贴可能是不信神的人还更不如。耶稣就是想我们避免这些。所以弟兄姐妹，当年耶稣把犹太人赶出圣殿，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毛病，他们成为了别人去接受神的绊脚石。 今天我们是别人信主的流通管子呢，还是别人信主的绊脚石呢？很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进圣殿大发脾气的把这些兑换银钱买卖祭物的人把他们赶走呢？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需要，而是他们用错了地方。而他们用错了地方，耶稣赶走他们的这个经文记载当中给我们看到底下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上帝是很爱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跟每一个人建立爱的关系，而他很在意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之后，我们跟他的生命是否圣洁的，是否别人可以怎样，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怎样。为什么他们在意呢？因为我们的圣洁与否会影响别人跟他的关系会怎样，所以他很在意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怎样。因为我们跟别人关系怎样会导致别人跟神的关系会怎样，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想想看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对别人来说是认识神的桥梁呢，还是成为人认识神的这个拦阻呢？很值得我们去调整，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此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表里一致的人，让我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因此呢有个圣洁不一样的生命，导致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和好的，以致人会因为我们而认识你，而归荣耀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就带领我们，就像雅各所说的，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